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讲《使徒行传》中的圣灵。我们从《使徒行传》来认识圣灵。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被称为，也被称为《圣灵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找到了，在163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圣灵是能力的灵，能力的灵。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使人有做见证的能力。所以你看彼得他一被圣灵充满，在第二章那里他就大有胆量引用先知约珥的话，在那里为他们所领受的这个圣灵充满的经历在那里做见证。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从14节一直到28节彼得在那里做见证，你看见圣灵的能力是为真理做见证的能力。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一起读到28节我们一起读到28节一起来。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而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看彼得他一被圣灵充满，像圣灵，真理的圣灵就把神的话提醒他，他就引用了最合适的旧约经文，约珥书的经文，在那里为着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做见证。所以你会发现圣灵跟圣经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双胞胎。所以圣经应该是圣灵能力的根基，圣灵呢要叫人想起圣经上的话。当彼得他想到他被圣灵充满的见证，除了提到先知约珥所说的话之外，他引用了大卫诗篇16篇的话，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所以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是什么？就是在里面，在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 那位复活升天得荣耀的耶稣又借着圣灵回到我们里面来了。他说我看见主，当然你不是看见主头发什么颜色，就是灵里面你可以很真实很亲切地感受到主的同在。所以二十八节他说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这个因见你的面，如果你去看比方 New International Bible， 他这样翻译，他说 Thou will make me full of gladness with thy presence， 你叫我呢充满了你的同在，所以我就那么的喜乐，因为我得着主的同在，我得着了满足的快乐。所以圣灵充满就是要把主的同在那么真实那么丰富的带给我们，我们因着主自己在圣灵里的显现，我们因着主的同在，我们有满足的快乐。那么彼得他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人，结果有3000人就信耶稣受洗了。所以圣灵的能力是为真理做见证的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圣灵的能力是过得胜生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是过得胜生活的能力。你知道彼得本来是一个软弱很容易改变的人，自夸自信，很爱说话，常常跑在主的前头，后来又在一个小使女面前退缩3次否认主。但是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哇，他无所惧怕，像那些杀害耶稣的人指明他们的罪行，而且他很谦卑地跟随主的脚踪，最后我们都知道彼得他是被人倒钉在十字架上为主寻道的。所以在彼得身上你发现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真的可以做一个得胜者。而且五旬节那一天彼得一讲道，领受他话信主的人也都恒心地在那里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在家中拨饼祈祷赞美神，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凡物公用，他们有美好的见证得众民的喜爱，所以主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你就看见初代教会虽然他们遇见极大的逼迫，他们遇见许多的困难，可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他们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圣灵的能力实在是一种得胜困境的能力。一个人他常常祷告，常常被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每一次聚会重新被圣灵充满，你就发现你有能力去面对你在工作或是生活上所遇见的困难。有个人叫亨利·克劳士 Henry Kraus， 他呢想要发展一种耕地的那个犁具，一种工具，犁田的工具。有一天呢他是在犁地的时候耕那个地，他触到了树根，然后他就想说我应该增加什么特别的装置，让我这个工具，这个犁地的这个工具犁具能够更完美。所以呢那个技术的问题有一点难倒他，他就在那里想盼望能够突破。他想说啊，今天晚上教会有祷告会，如果我祷告会不要去我就有时间继续找出问题的所在。可是圣灵就提醒他你不能这样，你要把主摆第一，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你应该去寻求这位智慧的主。所以那天晚上他还是照样去参加祷告会，他就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主耶稣就给他一个 idea， 一个点子，他就完成了 Cross Plow 这个工具，克劳士犁具 Cross Plow，这是一项极大的成功啊！因为他卖这个东西，他可以奉献上百万的金钱在神国的事工上。所以你应该给神的时间不要吝惜，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神会按着他的心意加给你。当然我们投资时间在神的身上不见得说你每一次祷告会来祷告你就会得到新的主意新的 idea， 不见得可是呢你参加祷告会最要紧的就是与主约会，对不对？你跟主之间一个心灵的交流，我们与主同在， 那就够了。主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与主同在的时间是不可少的，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喜欢坐在主的脚前，领受主的同在，注视主，倾听主，这个是上好的福分。那每一次你真实的触摸到主，你就接通了那个圣灵的大能，得胜的大能，使你可以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去面对困难，超越困难。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被请去一个教会讲道，一上台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是什么可以使一个人成为非凡，大家都答不出来。牧师说答案就是困难，接着他就转身走下讲台，聚会就结束。啊，这种讲道多简单啊。困难，困难真的使人成为不平凡。你知道美国历来最伟大的总统，你可以在硬币或者纸币上找着的，像林肯、华盛顿、杰佛逊，他们都是在最困难的时代里面，他们在那里仰望神，依靠圣灵的大能，领导国家继续往前去。你知道那个有一个画家，轮椅上的画家 Johnny， 他是因为跳水结果脊椎受伤瘫痪，他这样子讲，他说没有什么比我们遇见伤痛苦难的时候那种依靠主而有的平静乐观的态度更能够说服周围的人相信有一位真神。他说没有什么能够比我们遇见伤痛苦难的时候我们因着依靠主那种平静乐观的态度更能说服周围的人相信有一位真神。所以胜利的能力是得胜困境的能力。第三点，胜利的能力是医治的能力，是行奇事神迹的能力。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个彼得他奉耶稣的名就医治了在门口那个瘸子。医治病人或者是奇事神迹的彰显并不是使徒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些使徒们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耶稣的名，使人可以靠着主耶稣的名得着拯救，而病人他们也是因着耶稣的名得着医治。所以有这些奇事神迹的彰显不过是要显明主耶稣的名真的大有能力，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人在那里奉耶稣的名祷告，常常会释放出医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使那些有需要的人得着帮助。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初代教会怎么样祷告，有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可以看圣经当中的祷告词，我们就可以学祷告。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29节到31节，29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看初代教会这些使徒们他们怎么样祷告，他们求神使他们可以大放胆量传道，讲道传福音，而且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耶稣的名行出来。你看他们的祷告那么合神心意，所以神就以圣灵的能力充满他们，震动整个聚会的地方作为回应。所以我们要这样为教会祷告，求主彰显他医治的全能，释放人的身心灵。很多次我们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就是用单纯的信心为一些有需要的人事物祷告，经常我们就会得着那些人来跟我们讲说，哎，你们的祷告真的有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我提出来请教会祷告的事情真的主成就，主垂听你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常常用信心祷告。第四点，圣灵的能力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能力。你看那个腓力啊，腓力他主的使者引导他从耶路撒冷要往加萨的路上走，就他就遇见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就给他传福音，那个太监就信了耶稣，然后就受洗。哎，结果圣经上在第八章，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话啊，在第八章第39节，他说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圣灵做了一件事，把腓力提走，结果他就从那个地方，哎，有人发现他是在亚索都。所以圣灵真的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我们如果学会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借着信心在那里顺服神，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你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你就是会在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借着信心的顺服，圣灵会从你身上释放出那个超自然的能力来。有一次有个牧师啊，他接到一通紧急的电话，晚上10点钟，他刚好要睡觉了，是教会的一个大学生打电话来，这个姊妹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去学校做见证啊，大概觉得肚子饿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去附近一家的披萨店啊吃披萨。他们在店里坐着的时候，有一个男子就坐在他们旁边啊，突然就把他们两个人逼到墙角，而且用言语恐吓他们啊。这个男人就吹嘘说他自己曾经杀过人，那其中一个那个姊妹就有一点害怕，她就假装说我要去上厕所，她就跑到厕所打电话给牧师，跟牧师求救，所以牧师就要去了。然后呢，这个牧师跟他太太祷告完以后，他动身去这个披萨店。他一到那个店，就看见桌子的一端是两个被吓坏的大学生啊，然后另一端呢就是坐着这个让人害怕的男子啊。然后牧师就在他旁边坐下来，他发现这个人头里的光光的，然后留了一脸的胡子，然后发现他的颈部呢有一道疤痕，疤痕就从他的右耳延伸到左耳。然后牧师坐下来没多久，这个男人就很快把椅子挪到牧师身边，然后把他的脸靠过来，然后用很低沉沙哑的声音说，我不喜欢你，我想我会杀了你，我已经杀了其他人了。然后牧师当时就用一个很坚定的语气回答他说，不会的，你不会，奉耶稣的名你给我滚出去。牧师很稀奇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很平和，这样他说不会的，你不会，奉主耶稣的名你给我滚出去。他讲完之后，这个人就连人带椅子飞到10英尺外，最后就靠在墙壁上。后来他就发抖地问牧师说，你是怎么做到的？牧师说，那不是我，是主耶稣基督，你要遵从他，现在你安静下来，不要再骚扰这些人。当然牧师在跟他这样对答的时候，那两个姊妹两个女大学生已经离开了，回去他们的宿舍。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主耶稣的名字大有能力，耶稣这个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你常常追求圣灵充满，你身上充满神的同在，你每一句话会带着神的权柄，你奉主耶稣的名说的，而且借着他感谢父神啊！当然不是说你跟别人讲话每次都要跟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一个身上有神的同在，充满了圣灵的人，他说话做事的时候，好像那个圣灵会借着这个人传递出去，会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也照样膏抹我们。第五点我要讲的是， 圣灵的能力是顺从的能力。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32节，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所以一方面你常常学习顺服神，你会更多的被圣灵充满；另一方面你被圣灵充满，你身上真的有顺从的能力。有一次荣教士跟吴老牧师讲，他说有一个年轻人想要服侍主，他问吴老牧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吴老牧师说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你能说他吗？台语说也能共呗。他说你能不能说他？你知道一个人你一说他，他就受伤，就生气，就怀恨在心，就不跟你合作，你就发现这样的人你很难跟他同工。所以圣灵的能力是要赐给我们顺从神的能力。我们不只是顺从神，有时候神借着别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学习顺服接受，能够跟别人合作。所以一个懂得顺服的人，他很容易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而且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使这个人得着顺从的能力，顺服的能力，叫这个人可以顺服。在台湾有个原住民，他叫徐正禄，这个人生下来呢，他没有耳朵，是一个聋哑的人。他的妈妈呢，生下来以后发现他这个情况，他觉得在穷困的这种山地部落里头很难生存，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婴孩包起来，用布包起来，然后随便就放着，希望他赶快离开这个世间，都不理他。没有想到这个 baby 挨过了2天还活着，所以这个妈妈忍不住才开始哺乳让他活下来。那因为他天生又聋又哑，所以就在那个部落里头被那些族人嘲笑中长大，所以就养成他一种很偏激暴躁的性格。那如果别人笑他，他就立刻反击，所以呢他长期就是在那种很孤僻愤怒的情绪当中成长，就变成部落里头桀骜不驯的头痛人物。那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每个礼拜天他都要带这个徐正禄去教会做礼拜，可他都想办法偷溜。有一次呢，教会举办特别的聚会，他的妈妈就跟他说我们要去参加特会，你一定要等特会结束以后你才能回家，千交代万交代。然后呢这个徐妈妈特别交代了教会六个身高体壮的男生，要看住他，不要让他的儿子偷溜。所以在聚会当中，这个徐正禄趁着妈妈没有注意要偷溜的时候，就被这六个身高体壮的男生拦住了，就不让他溜回去。然后他那时候正是要偷溜出去，所以他是背对着讲台，不晓得为什么忽然他就转向讲台，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走向讲台。这个徐正禄以为是后面那几个大男生故意开他玩笑，推着他向前走，要让他出糗，但其实根本他们没有推他，是圣灵的能力好像迫使他顺服。他就一直走向讲台，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后来就在讲台前停了下来，全身不停的冒汗。忽然他就听到有声音跟他说，达路达路，我是耶稣，你是我心爱的孩子，你要悔改。达路是他的乳名，当然所有在场人都没有听见，只有他听见。然后他开始吐出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然后大叫一声说啊，然后大家都被他的举动吓一跳。最后他妈妈非常高兴跑去抱住他，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发出声音，他第一次听见他的孩子会发出声音，这个妈妈好高兴。这时候他已经17岁了，所以他就去抱住他。他遇见主之后，他的秃头就变成有头发了， 那从前因为他秃头，所以大家很容易看见他没有耳朵，那现在因为他有头发，就把他这个耳朵的部位盖住了，而且他开始能够听见声音啊。但是他听见的声音不是在这里，是在这里，是额头啊。那他既然听得到声音以后，他当然就可以说话了，学说话，他开口说话，他大部分都是讲那个泰雅族的话啊。可是后来他慢慢他已经开始学会讲华语啊，就讲我们国语，而且会讲手机。而且呢，圣灵真的做工在他身上，他的脾气变好了，他不再动手打人，他不再惹是生非，有机会就跟别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爱，他很盼望每个人都可以来信靠耶稣。他只有小学毕业，可是教会呢要建堂的时候，他居然会画出那个新建的蓝图，而且他从来没有学过钢琴，他会弹钢琴，会打鼓，会唱歌，会作曲。他现在是教会的长老，继续忠心的在那里聚会参与侍奉。所以你会发现圣灵的能力是叫人顺服的能力，引人回转归向神，而且顺服神。第六点我要讲的就是圣灵的能力是管理的能力，管理的能力。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个初代教会人那么多，又凡物公用，大家一起吃饭，所以预备饭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你要分配饭食也很繁琐。可是呢，圣灵赐给七个执事，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在第六章那里提到，第六章的第三节，他们选出了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在那里管理教会伙食供应的问题。特别其中有一位是斯提反，他大有信心，有好名声，智慧充足，他满得了恩惠能力。他不仅在这个管理饭食的事上他尽本分，还拨出额外的时间去外头做见证，他用智慧跟圣灵说话，圣灵的能力借着他行出奇事跟神迹。所以圣灵的能力是管理教会的能力。使徒们他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圣灵就在初代教会做那些监督的工作，管理的工作。比方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提到有两个人，就是亚拿尼亚夫妇，那时候因为很多人他们变卖所有的都拿来教会，要大家凡物公用。那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呢很想博得爱主全所有奉献的美名，可是他们又舍不得奉献那么多，所以私自留下几分。可是你会发现圣灵视透这一切，所以他们的这种说谎的情形就被圣灵显露出来，显明出来了，结果他们就扑倒在地死了。所以你会发现圣灵洞悉一切，监督一切，而且惩治一切。所以全教会听见，还有听见这事的人，他们都惧怕。所以圣灵要管理教会，要保守教会不被玷污，因为教会必须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教会。因为主耶稣来，他要迎娶的是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所以圣灵管理教会就是要洁净教会，使教会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还有你看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27节到30节，圣灵指明呢天下会有大饥荒，要让门徒们预备。那你就发现圣灵真的也在管理教会的钱财，使圣徒互相帮补，互通有无，使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的27节一直到十一章，对不起，十一章27到30节，十一章的27到30节那里，那个先知亚加布就指明说天下会有大饥荒，所以大家就开始预备了，预备。所以门徒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那些犹太贫穷闹饥荒的弟兄 弟兄们，而且托巴拿巴跟扫罗送到长老那里。所以你看圣灵在管理教会这方面的需要。还有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我们也看见圣灵安排一切的人事物。当那个门徒们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呢，正好有由世界各地归国的犹太侨民。你看那个时候，这个是圣灵的安排，他们正好在这个时候就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们就看见而且听见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用他们自己在侨居地的那些话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们就知道那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们可以回到侨居地也为主做见证。所以这都是圣灵巧妙的安排跟管理。第七点我要讲的就是圣灵的能力是引导的能力，引导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首先呢，圣灵让彼得看见一块大布，这块大布呢里头有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动物，圣灵就跟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哦，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可是圣灵跟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连三次，然后异象就不见了。其实呢，神借着圣灵让彼得看见异象，是要引导彼得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不愿意接触他们，所以犹太人的食物也有些他们认为是不洁净的，也不可以接近。可是圣灵跟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接下来呢，圣灵就跟彼得讲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十九节跟二十节，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九跟二十节。那个时候外邦人哥尼流他差人来找彼得，要去他的家传福音，然后那个来的人在那里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那个时候彼得还在屋顶上看异象，还在思想异象，圣灵跟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这个三个人就是知识的言语，我昨天讲过，知识的言语就是使人知道如同神知道一般。彼得眼睛还没有看见，但是圣灵已经告诉他有三个人来找你，这是知识的言语。接下来二十节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这个是智慧的言语。通常智慧的言语就是只是一个行动的方向，所以他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就是因为圣灵这样清楚地引导彼得，所以使彼得有信心跨出他过去从来没有跨出去的步伐，去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传福音。然后又不等彼得讲完道，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了。既然圣灵都已经浇灌外邦人，所以彼得不得不信服，福音也是要传给外邦人的。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章的六到十节，六到十节你会看见圣灵怎么样引导保罗。你知道这里说十六章的六到十节，六到十节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圣灵会禁止人，也许他让保罗觉得不对劲不平安，圣灵会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好，保罗就继续往前走，走到美西亚的边界，他想说要不然就去庇推尼传福音好了。和这里说耶稣的灵却不许，第七节耶稣的灵却不许，又是一个禁止。好，所以保罗就听话，他就不过去了。后来他就直接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的时候圣灵赐给保罗异象，保罗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顺服圣灵的引导，他到欧洲去传福音，也在欧洲建立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 我们每一天都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免得呢浪费自己的时间，有错过神的计划。当然圣灵最常借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你每天读圣经啊，你每天读圣经，圣灵就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要顺服神的话，顺服主的命令。可是另一方面，当在我们生活或工作侍奉遇见某一些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圣灵真的会直接的引导我们。在1927年8月31日，有一个 Robinson 牧师，他呢约好英国的 F.V. Meyer 牧师，要在 Montreal 那个蒙特楼的国民火车站碰面。然后呢这个 Robinson 牧师他就要搭 taxi 去这个蒙特楼的火车站，可是呢他心里就觉得应该改道，应该是要去太平洋火车站。好，他就顺服，就叫那个司机开到太平洋火车站去。然后他一下火车，他一下 taxi 就看见迈尔牧师站在那里。原来呢这个迈尔牧师他从英国来，他不熟悉加拿大的这个火车，他就搭错了。所以他一发现他自己搭错火车，他就立刻这样跟主祷告，他说，天父，请你让罗宾森牧师能够跟我在蒙特楼会面。所以你看，连去火车站接访访客这样的小事上，圣灵都会给人一个清楚而且具体的指示。你看这个 Robinson 牧师他并不知道迈尔牧师搭错火车，不过神知道，圣灵知道，对不对？所以圣灵就把一个直觉清楚的放在这个 Robinson 牧师的里面。所以圣灵真的可以直接的介入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圣灵的能力是引导的能力。第八点我要讲，圣灵的能力是受苦的能力，使人能够受苦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40到42节，使徒行传的第5章40到42节，你看初代教会他们为耶稣的名忍受一切的苦难、挨打、逼迫，然后他们被工会的人打了，而且工会的人还吩咐这些使徒们不可以在那里奉耶稣的名讲道。结果他们离开工会的时候，他们心里欢喜，一个人挨打又被骂，居然能够心里欢喜，那是因为圣灵的能力，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他们心里欢喜，说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然后继续每一天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圣灵的能力使一个人不落在天然人的自怜、惧怕或灰心沮丧的里面。圣灵的能力使一个人不管处于任何环境，他仍然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继续在那里传扬耶稣是基督。还有你看在使徒行传的13章，在使徒行传13章那里，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为主做见证，受逼迫被赶出去，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只是为主传福音做见证而已，就被人家赶出去。结果使徒行传13章51节跟52节说，这个两个人保罗跟巴拿巴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尘土往以哥念去了。他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的能力真的是使人受苦的能力，使人可以在苦难当中满心喜乐，继续被圣灵充满。还有在使徒行传16章，你看那个保罗跟希拉，他们因为传福音被下在监牢里面，可是半夜保罗希拉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圣灵的能力使监牢地基摇动，监门全打开，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那个管监狱的那个禁足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全家信耶稣。所以你看圣灵的能力 使保罗虽然被打，两脚上了木狗，还能够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引人归主。1899年，那个何寿恩教士，他第一次被主差遣来中国传福音。他首先到那个福建的哀州市那里，在苍前山的圣公会所办的一个陶塑女子中学教书。这个何寿恩教士呢，他温文儒雅，他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学校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众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想围在他身旁接受他的教导。那他这样受学生爱戴，却引起那个疑心重重的校长还有嫉妒的同工们眼红，他们对他不满，就刻意攻击他，最后呢给他冠上十大罪状，而且一直告到那个英国差会的总部去。那这个何寿恩教士他就安静的在那里自我省察，他就在主面前觉得说，拇指跟小指头在那里争吵都会叫头受伤，所以他觉得还是自己默默的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所以他就辞掉这个陶塑女子中学的约聘。那虽然这样，当时的会都他们相信这些罪状，所以还是把他召回国。那年轻的何教士他就学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默默无声的功课，他宁可忍受委屈，他也不想替自己申辩。那有的人他们略略知道实情，就盼望他能够说出原委，可是何教士就是笑一笑也没说什么。后来呢，这个英国差会的负责人就跟他讲，他说呢，我是奉耶稣基督之名，用他给我的权柄吩咐你不要隐瞒，你要说出来。他才把一切的经过很平和的这样讲一遍，是那真相大白，他的清白得以平反。可是你知道，他就是为着满足神的心意，他不太愿意为自己多所申辩，他就是把一切事情带到主面前，他宁可为主受一点苦，也不愿意在那里喧嚷申辩。那他就是因为他这种态度，使他能够一直的很专心去做神所托付他的事工，他可以置身于那些纷纷攘攘的风暴之外。所以呢，他的生命影响了尼托生弟兄，也影响了中国的教会。所以圣灵的能力使人甘心为主受苦，也向自己完全的死掉，我只要让主得荣耀就好了。第九，这个圣灵的能力是侍奉的能力。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提到，神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使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为什么清晨一大早去旷野祷告？因为他要领受神所赐给他的圣灵和能力，才能够完成当天神要他成就的侍奉。所以圣灵的能力是侍奉的能力，如果你盼望有更好的侍奉，你一定要更好的追求主，每一天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每一次的聚会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因为圣灵的能力是侍奉的能力。最后一点，第十点，圣灵的能力是使人知罪，过圣洁生活的能力。因为圣灵来是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39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39节，也许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前面33节，我们先看2章33节。这里提到主耶稣，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 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圣灵会浇灌下来是根据主的复活升天，根据主的复活升天。所以主一复活升天，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现在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我们一天都可以领受。那怎么样领受呢？我们来看38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你怎么样领受圣灵的能力？第一要悔改，彼得说个人要悔改，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要先光照人心中的隐情，或者有一些隐藏的罪恶。也许有的人的问题是他太依靠自己，自恃自义，或者有些人他不够向神敞开来，不够把自己弃绝给主，把自己向主降服，全所有奉献。也许有的人他心中有所保留，心中有偶像，这些都需要悔改，要弃绝。菲尼弟兄他有一次讲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姊妹呢，他一直想要领受圣灵的洗礼，领受圣灵的能力，可是得不着。也是在祷告当中，圣灵就跟他说，你身上有一个装饰，一定要拿下来放在主面前交给主。他就觉得身上这个装饰有什么呢？别人身上也都有啊，这个没什么。可是圣灵就是一直不放过他，一直等到他真的把这个装饰拿下来交给主以后，他才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灵对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每个人心中所保留的东西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先求主光照。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财政部长家里头讲道，他说想要得着这个圣灵的充满，一定要在主面前认罪如果有需要也要在人面前认罪。他说可惜我们多少时候在神面前能够谦卑，可是在人面前却谦卑不下来。他说我们应该在人面前谦卑认罪才对。他讲完以后，那个财政部长就跟传道人说，我知道我有罪了，请你为我祷告。好，因为我曾经得罪一个用人，我本来早就该对他认罪请他原谅，但是我骄傲不肯向他认罪，我知道这个就是拦阻我被圣灵充满的原因。他就叫那个用人来，然后他跟那个用人还有传道人三个人一起跪下祷告。这个财政部长他就得着圣灵的充满，他跟用人认罪了。然后那个用人呢，也因为主人向他认罪，他很受感动，他就信了耶稣。所以如果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就继续的仰望主，继续的有必要圣灵光照我们，继续的认罪悔改，继续的洁净自己。所以第一要被圣灵充满的条件是悔改，第二是要顺服。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你继续不断的顺服，继续不断的遵守主的命令，你才能够保持圣灵的充满，而且持续的被圣灵充满，领受新鲜的圣灵的膏抹。第三，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是使徒行传1章17节我们看见的。那11个门徒跟耶稣的弟兄玛利亚还有一些其他人，他们在马可楼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就会带下五旬节的祝福。第四，你要凭信心来等候神，凭信心来领受。在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用信心在那里等候，他们用信心等候了10天，结果圣灵就降下来。所以我们用信心来亲近神，用信心来等候神， 直到在我们身上那个圣灵越来越丰富，我们可以凭信走在圣灵的大能当中，靠圣灵行事。你要相信每一分钟你用信心在那里等候神，亲近神，圣灵都在充满你。其实在我们许多人的身上，那个圣灵充满都是渐进式的，是渐渐的渐渐的。所以你看先知以西结看见的异象，他说那个水从圣殿流出来，一开始只到脚踝子骨，最后到膝盖，最后到腰部，然后是成为可浮不可汤，可以在里面游泳淹没你全人的水。这个就是预表圣灵的工作常常是渐进式的，越来越满，越来越满，越来越丰满。所以我们要凭信心继续的追求，你要相信每一次你在那里祷告追求，主都按着你所能够领受的程度在充满你。最后一点，第五点，你要懂得更多的借着感谢跟赞美向主大大的张口。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你大大的赞美，大大的感谢，这个就是一个大大张口的方式。所以求主今天早上再用圣灵为每一位施洗，让每一位都成为满有圣灵的人。